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这学期主日信息是以提摩太前书为主要的经文来谈享受敬虔之福。
咁学期嘅主要信息系以提摩太前书为主题，作讲呢个享受敬虔之福。
前几次我们从第一章和第二章谈了属灵卫生、属灵健康以及属灵的美。
前几次我哋从第一同第二章我哋倾咗属灵卫生啦、属灵健康啦，同埋属灵嘅美。今日会讲属灵领导。
今天要谈的是属灵领导。如果有需要的话，你愿意承担责任来担任领袖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肯承担做属灵领袖吗？
许多人一听到领导这个词，就立即产生很大的心理距离。
哇，有些人一听到哇要做领导咧，就突然间好大嘅心理距离。
也许是在生长的社会当中，所有的领导都是滥用权力、作威作福的人。
可能是因为生长的社会当中很多的领导都是滥用权力作威作福的人。
又或许你曾经见过有些人出于爱慕虚荣去积极争取担任领导，让你心生反感。
我真的曾经见过有些人出于爱慕虚荣就去争取做领导，那就觉得很反感。
还有些人见过一些领导吃力不讨好，
或者见到人一些领导吃力不讨好。
连美国前总统 Bill Clinton 都曾经开玩笑的这样说。
美国总统 Bill Clinton 曾经说，
他说当总统跟管理坟墓没有什么差别，
做总统和管理坟墓没有差别，
就是在你下面有很多人，但 没有一个听你的。
在你下面有很多人，不过很多他们个个都不会听你说。
另外还有一些人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是有热心来参与公益的事，
或者有些人好像我学生那样很热心公益，
但是认定自己没有当领袖的胆识，
不过就认定自己都没有做领袖的胆识，
所以就只肯当别人的幕僚，在旁边帮忙动脑筋啊，处理事情。
那就做人家的幕僚，在隔壁帮手动下脑筋处理下事情。
但是每次有人找他担任领袖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推辞。
不过每一次有人找他做领袖呢，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推辞的。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曾经有这些想法。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会曾经有这些想法。
不过很少人知道一件事，
不好少人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这一生不可能完全逃避领导的角色，也不可能完全逃避领导的责任。
你冇可能成世人都逃避做领导的角色，亦都冇可能完全去逃避做领导的责任。
举个最浅显的例子，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啦。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结婚生子，
大部分的人呢都会结婚生仔的。
身为孩子的父母，你岂没有领导的角色，又岂没有领导的责任？
咁作为仔女的父母，咁你点解会冇你做领导的角色或者领导的责任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承担领导的角色和责任。
咁问题唔系在于你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去承担做领导嘅角色或者责任，
而是在于你会是一个很糊涂、没有领导力、也很不负责的领导，还是是一个很有概念、很有领导力、也很负责的领导。
而系在于你究竟系做一个好糊涂、好冇领导力、好唔负责任嘅领导，定系做一个好有概念、好有领导力、亦都好负责任嘅领导？
在领导方面的研究当中，一直有一个讨论。
喺领导方面嘅研究一直有一个讨论。
领袖的才干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培养发展出来的？
领袖的才干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培养发展出来的呢？
结论是这其中的确很清楚有天生的成分。
结论是很清楚领导才能是有天生的成分。
不过实际上也有很多相当杰出的领袖，他们的领导力是在后天经过挖掘、培养、训练才发展出来的。
不过实际上有很多杰出的领袖呢，他们的领导才能都是后天才经过发掘、培养、训练才发展出来的。
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哎呀，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天生领导才干，我就不可能成为我儿女的好领导。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因为自己天生没有领导才干，就觉得不能够做到仔女的好领导。
事实是你虽然你未必会成为全世界最出色的领导，
虽然你未必成为全世界最出色的领导，
但你绝对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
不过绝对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
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服侍别人的心。
关键是你有没有服侍别人的心。
你愿不愿意透过学习来成长？
愿意透过学习去成长？
提摩太前书是年长的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一封信。
提摩太前书是年长的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一卷书。
首先因为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之前呢以弗所的教会就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希望他能够大有魄力的立即整顿。
保罗就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就希望他能够大有魄力地作出整顿。
现在保罗再写信给他，就一方面一方面的给他更具体更详细的建议。
现在保罗再写信给他，就逐方面提供一些更具体更详细的建议。
在第三章里面，保罗给的具体建议是在教会当中选立合适的人来担任领袖。
第三章里面保罗所给的具体建议，就是教会当中要选一些合适的人来担任领导。
领袖有多重要？
领袖有多重要呢？
所有学者们有一个公认的结论。
咁好多学者佢都要公认有个结论。
任何一个组织的兴衰都决定于领袖的好坏。
任何一个组织嘅兴衰咧，都系决定于领袖嘅好坏。
这当然也包括了教会在内。
咁当然包括教会在内啦。
不过有几个错误的观念需要先澄清。
不过几个错嘅观念要澄清。
第一，虽然在多数的情形之下，成功的关键的确是在于有一位特别突出的领袖把大家带动了起来，但并不总是如此。
第一，虽然很多情况里面都是成功的关键，就因为有一位很突出的领袖将大家带动起来，不过不一定是这样的。
有些成功的组织并没有某一位特别突出站在主导地位的人。
有很多成功的组织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站在领导地位的一个人，
而是有几位配搭的非常好的领袖组成很同心的领导团队，
也有几个配搭得很好的领袖组成一个很同心的领导团队。
第二，好的领袖未必总是很外向、能说善道、才干很显明的人。
第二，就是一个好的领袖不一定要很外向、很能说善道、才干很显眼的人。
从性质来说，领袖最基本的定义是影响力。
从性质来讲，领导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影响力。
但是想看看多少历史伟人的成功是来自他们父母亲从小到大的熏陶。
很多历史伟人的成功是因为父母由小到大的熏陶。
他们的父母可能既不外向又不能说善道，也没有很显明的才干。
这些父母他既不外向又不能说善道，亦都冇一啲好显眼嘅才干，
但他们在儿女身上产生极大极深远的影响力。
不过佢哋喺儿女身上咧就产生咗极大嘅影响力。
第三，用影响的人数的多寡来衡量一位领袖的好坏和价值，不是最准确的。
第三就系如果用影响人数多少嚟衡量一个领袖嘅好坏同价值咧，系唔准确嘅。
有些领袖他有吸引万人来跟随他的魅力，却把人带偏了方向。
有很多领袖他吸引到很多人去跟从他的魅力，不过呢就将人家带了去一个错的方向。
而且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影响力的深度是比广度更加重要的。
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呢，影响力的深度是比广度更加重要的。
有一些老师他肯到小地方到穷学生当中去担任老师，是相当值得我们敬佩。
如果有些人他去到肯去一些小的地方，去一些穷学生的当中做老师呢，这个是很相当值得敬佩。
他们有些人不见得没有够好的条件去做别人眼中更加轰轰烈烈的事。
其实他们不是不见得没有好的更加 好的条件去做一些更加光光烈烈的事啊。
但他们在影响人的广度和深度的取舍之间选择了深度。
不过他影响人的广度和深度之间他选择了深度。
好了，有了这些基本的观念做基础，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要提摩太在教会当中如何选立领袖。
好了，有这些基本的观念之后，我们一起看看保罗叫提摩太怎样在教会中选领袖。
这一章可以简单分成三段。
那这段呢就可以简单分为三段。
一到七节讲的是挑选监督的原则。
一至七节就是讲选监督的原则。
八到十三节讲的是挑选执事的原则。
八至十三节是讲挑选执事的原则。
十四到十六节讲的是什么是教会。
十四至十六节讲的是究竟是什么是教会呢？
不过我会换一个方式比较综合性的来看这一整章圣经。
不过我会用一个更综合性的方法去看这段经文。
首先我们先来看教会领袖的角色和责任。
我首先会看教会领袖的角色和责任。
这里保罗要提摩太在教会当中选立人来担任两种职分。
这个保罗要提摩太在教会里面选人来担任两种不同的职分。
一种职分是监督，一种职分是执事。
一种是监督，一种是执事。
监督这个名称英文翻作 overseer 或通常称作 bishop。
监督呢英文可能翻译做 overseer 或者 bishop。
那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它指的是公众机构的行政首长。
当时希腊文化里面就是指一些公共机构的行政首长。
那在这里它指的就是负责监督教会会众的人。
这里就是指一些负责督导教会会众的人。
在圣经里面监督和长老指的是同样的人。
在圣经里面如果讲监督或者长老其实是同一个人来的。
两个名称经常交换的使用。
两个名字是交换使用的。
监督是希腊文化的背景，强调的是工作的性质。
监督是希腊文化的背景，强调是工作的性质。
而长老比较是犹太人希伯来文化的背景，是身份上的称呼。
而长老是比较犹太人这个希伯来文化背景一个身份上的称呼。
那么监督长老他们做些什么呢？
咁监督长老做啲咩嘅呢？
包括好几方面。
包括好几方面。
第一方面是教会各样事物的治理。
第一方面呢就是治理教会的各样事务。
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和五章十七节都提到照顾管理神的教会。
咁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同五章十七节呢都提到照顾管理神的教会。
第二方面是教导和传道。
第二方面是教导同讲道。
三章二节说监督要善于教导。
三章二节讲话监督要善于教导。
五章十七节提到要传道教导人。
五章十七节要讲到要传道教导人。
另外提多书一章九节更强调监督的一大责任是保守教会信仰的纯正。
提多书一章九节更加强调监督的一大责任是要保守教会信仰的纯正。
第三方面是牧养。
第三方面是牧养。
保罗曾经对以弗所的一群长老们这样说。
保罗曾经对以弗所的众长老讲：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牧养神的教会。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也与众长老们劝勉说。
彼得也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和长老就共勉话，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那长老和监督这个职分在圣经当中的第三个称呼就是牧师。
而长老监督这个职分在圣经里面第三个称呼就是牧师。
当然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教会治理的体制和这些职称都有很多的发展和变化。
当然二千几年的教会历史里面，这个教会的治理体系和这个职称都有很多发展和变化。
组织本来就应该是灵活的。
组织本应该就是灵活的。
圣经当中也已经有不止一种模式。
圣经里面都不止一种模式了。
并没有很绝对性的把这些事情规定得死死的。
咁就冇绝对将啲事咧就规定得好死板。
所以今天的教会有的有监督，有的有长老，有的有牧师。
所以今日嘅教会咧，有啲有监督，有啲有长老，有啲 有牧师。
有的教会又有牧师又有长老。
另外有啲教会咧又有牧师又有长老。
还有的教会这些名称全部都不用，所有人都是弟兄。
仲有啲教会咧，连所有呢啲名字都唔用啦，大家都系弟兄。
但会称其中一位或者是几位是。负责弟兄，
不过其中一位或者几位就会叫他们做负责弟兄。
无论怎么称，刚刚讲的这三方面的责任，也就是治理、教导和牧养，是需要有人去承担的。
无论怎么称呼这些人呢，刚才所讲的三样责任，就是治理、教导和牧养呢，都要有人承担的。
那么什么叫执事呢？
什么叫执事呢？
执事的英文叫 deacon。
执事的英文是 deacon，
这是照希腊文的发音直接翻过来的。
咁系照希腊文嘅发音系直接翻译过嚟嘅。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服侍众人的人。
原本嘅意思咧就系服侍众人嘅人。
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一件事情。
使徒行传六章讲，
当早期的教会人数快速增长的时候，在饭食的供应上出现了问题。
在早期教会人数就很 快速地增长，那饭食供应上就出现了问题。
他们就选了七个人来管理饭食。
那就选了七个人来管理饭食。
执事这个名称就是从管理饭食的管理这个字来的。
那执事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管理饭食，这个管理这个字出来的。
所以今日的教会选立一些执事，通常是让他们各自负责某一方面的具体事务。
所以今日教会选立一些执事，多数都是让他们能够负责一些具体的事务。
有一些教会只有执事没有长老，
有些教会只有执事没有长老，
那么他们的执事们就不只负责事务，还一起承担监督的一部分责任。
执事就不单止负责事务，就一同来承担这个监督的一些责任。
有些教会又有执事又有长老，
有些教会又有执事又有长老，
那么多半的分工就是长老们比较专注于教会整体的监督，而执事们较专注于各个事工的具体执行。
咁多半分工咧就系长老就多数注重教会整体嘅监督，而执事咧就较注重各样事工嘅执行。
好，简单谈完教会领袖的角色和责任之后，我们接下来谈人选和资格。
咁讲完呢个教会领袖角色同责任之后咧，我哋会讲人选同资格。
在人选和资格方面，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都有都有列出一些条件。
咁喺提摩太前书同埋提多书都有列出一啲嘅条件。
我把一个图表打出来，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不过字比较小。
咁大家可以睇个 PowerPoint 度嘅呢个图表一目了然，不过啲字比较细。
那有许多人，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把这些资格条件归类整理。
咁好多人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去将呢啲条件去整理分组。
那我在这里只特别点出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咁我喺度咧就特别指出一啲特别值得注意嘅事情。
无论你看圣经或者是看上面这个图表，
睇圣经或者睇上面嘅图表都好，
请你仔细观察。
咁你睇下，清楚睇下，
在这些所列的资格当中，有多少是才干能力方面的资格，有多少是品格方面的资格？
咁睇下呢啲资格当中有几多系呢个才干能力方面，有几多系品格方面嘅咧？
我们知道世俗的组织在选立领导干部的时候，往往重视的都是才干能力方面的条件。
咁喺世俗当中嘅机构，佢哋拣领导嘅时候，好多时都系按住呢个才干能力嘅条件去拣。
而品格方面的资格在今天是越来越不受重视。
而品格呢个品格上面嘅资格咧，而家系越来越唔受到重视。
但在教会领袖的选立上，圣经把绝大多数的重点都放在品格方面的条件。
不在教会领袖的选择当中，圣经的重点是放在品格方面的条件。
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次提到端正或者端庄。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这段经文里面四次提到端正或者端庄。
三章二节讲到监督要端正。
第二节说要端正。
三章四节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第四节话儿女凡事都要端庄顺服。
三章八节执事也必须端庄。
八节话执事要端庄。
三章十一节女执事也必须端庄。
十一节话女执事必须端庄。
除了三章二节的端正原文用的字不同之外，其他都是用同一个字。
除了端正即系三章二节用不同的字之外，原文其他都是用同一个字。
而这个希腊字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七次，有六次都是在教牧书信。
咁原文呢个字喺整本新约里面出现七次，而六次咧喺教牧书信里面。
那么在哪些方面端正端庄呢？
咁喺边方面要端正端庄呢？
简单来说，包括三方面。
咁简单要嚟讲，要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教会里面的见证。
咁第一方面咧喺教会里面嘅见证要端庄。
教会要选的领袖不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教会不是需要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领袖，
更不是那些只肯当老大当明星的人。
你更加不是只需要一些只想做老大要做明星的人。
我们是不是肯很谦卑的来跟别人配搭，接纳不同的意见？
我们是不是能够很谦卑地跟人家配搭，接受人家的意见呢？
是不是有做仆人的心智？
有没有做仆人的心智呢？
去体谅别人，鼓励关怀建造别人。
能够体谅别人，鼓励关怀建造别人呢？
第二方面是教会外的见证。
第二方面就是你教会外面的见证。
你是不是在学校、办公室、实验室，在同学、邻居、亲友当中都有好的见证？
你是不是在教会办公室、实验室，在同学、邻居和亲友当中都有好的见证呢？
如果在教会外的见证不好，就不合适在教会当中担任领袖。
如果你教会外面的见证不好，那就应该不合适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了。
第三方面是家庭里的见证。
第三方面就是家庭里面的见证。
在这一章里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句话出现了三次之多。
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个段说话出现了三次。
与配偶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都一再被强调。
同配偶的关系、同儿女的关系都一再被强调。
你至亲的家人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咁你至亲嘅屋企人呢，日日同你一齐生活，咁你所有一切嘅嘢都佢睇得一清二楚啦。
在他们的眼中，你是否是一位信仰真诚、实实在在看重品格的人？
咁喺佢哋嘅眼中，你系咪一个真系信仰真诚而实实在在看重品德嘅人呢？
第二方面，我觉得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事情是，
另外一点咧，大家值得注意嘅就系、是、
执事的资格与长老的资格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其实执事同埋长老嘅资格需要都唔系有太大嘅分别。
的确，选立长老的时候是要选那些灵命以及各方面表现最成熟的人。
咁的确喺揀长老嘅时候要揀一啲灵命同各方面最成熟嘅人。
但是除此之外，执事和长老的基本资格非常相似。
不过其实执老事同长老嘅基本资格好似嘅啫。
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些全都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的表现。
实际上我哋可以进一步话，其实呢啲嘅资格系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嘅表现嚟嘅。
长老嘅资格当中提到要善于教导。
咁长老资格当中话要善于教导，
执事的资格也说要固守真道的奥秘。
咁而执事咧就话要固守真道嘅秘密奥秘。
所以绝对没有那种观念说，哎呀，做执事的就是做事的，所以啊，有没有好好读圣经没什么关系。
咁绝对冇讲到话，哎，你做执事咧就系做事噶啦，咁你读唔读圣经冇所谓啦。
刚刚提到早期教会选出七位执事来管理饭食，
刚才提到
的确是事务性的事。
刚才提到早期教会拣七位执事来管理饭食，咁的确系事务上嘅事啊。
但是看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不过睇下《使徒行传》六七八章话俾我哋听，
这些执事们个个都有美好的灵性，而且熟读圣经。
呢啲嘅执事，佢哋个个都有好美好嘅灵性，而且佢哋系熟读圣经嘅。
斯蒂凡能够非常熟悉的引用旧约圣经来公开布道。
史提凡呢，他就很熟悉地利用旧约圣经来公开布道。
向人传福音大有能力。
向人传福音大有能力。
腓力同样的也非常熟悉圣经。
腓力呢，他一样都很熟悉圣经。
他先在撒玛利亚带领了许多人信耶稣。
他先在撒玛利亚就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之后顺从圣灵的引领往旷野去。
之后就顺着圣灵的引导去了旷野。
半路遇见一位非洲来的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
咁喺半路就遇咗一个非洲嚟嘅太监，佢又喺读紧以赛亚书。
腓力就马上能够从以赛亚书来向这个太监传福音。
咁腓力就用以赛亚书嚟向呢个太监传福音啦。
然后带他信主，
带咗佢信主，就将佢为佢受洗。
我们很多人恐怕听到以赛亚书翻半天翻不到。
有啲人连以赛亚书喺圣经边度都揭唔到出嚟。
还有的人以赛亚、弥赛亚搞不清楚。
有啲人以赛亚同弥赛亚分唔清楚。
我们在教会当中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
咁喺教会入面千祈唔好一个错嘅观念。
说我不是长老或者我不是执事，哎呀，所以可以用低一点的标准，马马虎虎。
我话，我又唔系执事，又唔系长老，咁我可以低啲标准啦，马马马虎得啦。
圣经并没有给教会三套标准。
圣经冇俾教会三套标准冇。
好像最高的一套给长老，中间的一套给执事，最低的一套给会众。
最高嘅俾长老，中间系俾执事，最低系俾会众。
只有一套，
唔系咁样，只有一套。
是一套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力求达到的标准，
而系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达到呢个标准。
长老执事的选立是选那些已经认认真真追求，而且在各方面确实已经有比较好见证的人。
而长老执事的选立是因为是选一些他认认真真追求而在各方面真的有比较好见证的人。
最后我们谈教会领袖的栽培和预备。
最后我们讲教会领袖的栽培和预备。
很多教会都有一个很不健康的现象。
很多教会有一些很不健康的现象。
就是有一些人先被拱啊，被哄啊，放上了领袖，属灵领袖的位置。
那有些人就被人捧了上去一些属灵领袖的位置，被人哄了。
先上了贼船之后，有人对他说啊，你现在是长老执事啦，或什么同工啦，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有什么样的表现。
咁上咗呢条贼船之后咧，就话，你而家系长老啦，执事话咩同工啦？
啊，你需要固定参加祷告会。
咁所以咧，你就要固定参加祷告会。
你要来上主日学，
要上主日学。
你聚会不能老缺席迟到。
聚会唔可以成日迟到。
你还要每天好好灵修。
要每日灵修、哦。
问题是，这些事他一点都不习惯做。
问题系佢。不过都不惯做这些事，
而且过去根本没有什么人提醒他或者带着他，
而且过去都没有人提过他或者带着他做，
这样的教会非常不健康，
这样的教会很不健康。
关键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栽培和预备，
关键问题就是忽略了栽培和预备。
所以我一再向我们教会各团契的负责同工们传递一个观念，
咁我再向各团契嘅同工传递一个观念。
当你今天自己站在一个带领团契的位置上的时候，你知道得很清楚。
当你企喺带领团契嘅位置上，你知道得好清楚。
你亲身体验到做一个团契的带领同工，有哪些的基本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你亲身体会到有啲咩嘅基本装备系对一啲带领团契嘅同工好重要。
你知道如果一个负责同工在这几方面弱，就很难有果效的把团契的人带动起来。
如果负责同工在这几方面都很弱的话，就很难将有效地将团契的人都带动起来。
既然知道，
既然知道的话，
在你的任期当中，你就不仅要继续努力强化自己的装备。
那在你的任期当中，就不单只要继续努力强化自己的装备，
还要尽你所能的多栽培团契里的一些人，
还要尽你所能去多栽培团契里面的一些人，
帮助他们在那几方面都来加强，
帮助他们在这几方面都能够开始加强，
要开始努力，
开始努力，
好让将来无论是谁接你的棒，那个人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预备，
就算将来边个接你的棒，他都能够有相当程度的准备。
其实不仅是团契事工，教会的每一项事工都是如此。
其实不单止团契事工，教会的每一样事工都是这样的。
当你负责一项事工的时候，你不只是要带领各样事情的执行和完成，
你负责一样事工的时候，你不是单止要带领事情执行和完成就搞定了，
你还要带领未来接班人的栽培和预备，
你还要带领未来接班人的栽培和预备。
否则在很多教会就常常有这么一个现象，
不是很多教会就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一个人任期到了，
有个人任期到了，
手拍一拍说我做完我任期了，
我拍拍手，哦，好了，搞定了，
不论是谁接或者有没有人接，
无论边个接或者究竟有冇人接咧，都唔关我事啦。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做栽培和预备呢？
咁我哋点样做栽培同预备呢？
除了刚刚提到每一位同工都尽力积极的栽培两三位可能的接班人选之外，
除咗每位同工都积力尽力去栽培两三位可能嘅接班人之外咧，
最健全的做法是教会和每个团契都尽力全面提升所有成员的素质。
最健全的方法就是教会和每个团契都全面尽力去这个提升所有成员的素质。
刚刚讲过圣经所列 长老执事的资格，其实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的表现。
刚才提到圣经所列举的一些长老执事资格，其实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都需要有的表现。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全面性的带动团契所有人都来成长，
所以如果能够全面地带动团契里面所有人的人来成长，
都在最基本的几项装备上逐步强化，
大家都在最基本的几样装备上面逐步强化，
那么教会和团契当中合适担任领袖的人就自自然然的会越来越多，
那在团契教会里面合适担任领袖的人就越来越多啦。
感谢神，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基督徒很有这方面的概念。
感谢神，我们教会真的有些基督徒是很有这个观念。
他们不止自己来上主日学，还总是多邀请鼓励别人一起来上主日学。
不单止自己上主日学，还一定会很多鼓励邀请其他人一起上主日学。
不止自己来参加祷告会，还总是多邀请鼓励人 一起来参加祷告会。
唔单止系自己参加祷告会，仲一定多邀请鼓励其他人一起参加祷告会。
这都是在帮忙神的家团契教会来栽培预备更多的领袖。
咁样都系帮紧教会同埋团契，即系神嘅家去栽培更多嘅领袖。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还提到最最重要一个栽培和预备领袖的方法。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提到最最重要的栽培和预备领袖的方法就是、
就是平日在家中信仰的操练和落实。
就是平日在家家中、信仰的操练和落实。
这段经文当中一再重复强调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这段经文呢一再重复强调好好管理、仔女和自己的家。
第五节还讲了一句语气很强的话。
第五节还讲一句语气很强的说话。
我们同声来读这个律
例。大家一起读啊。
请。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讲完监督和执事的资格之后，就紧接着在十四到十六节讲教会是什么。
大家好值得注意的就是三章一至十三节讲完监督和执事的资格之后，就即刻接着来讲十四至十六节讲教会究竟是什么。
十六节讲的是教会所传的信息。
十六节讲的是教会所传的信息。
而十五节讲到教会三方面的性质。
第十五节是讲教会三方面的性质。
是神的家。
是神的家。
是永生神的教会。
是永生神的教会。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你可以感受到这里字字句句都是非常严肃的。
你可以感受到这里每一个字句都很严肃的。
因为这的确是关乎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因为的确是关乎一些很严肃的事。
教会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以人为中心的社交场所。
教会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以人为中心的社交场合。
不是可以任凭哪个人今天他高兴这样做就这样做，明天换一个人他高兴那样做就那样做。
不是可以任凭这个人他今天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另一个人他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
这是神的家。
这个是神的家。
是永生神的教会。
是永生神的教会。
任何一个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侍神的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对神有一颗真诚谦卑敬畏的心。
任何一个参加教会服侍的人，他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对神要有一个真诚谦卑敬畏的心。
教会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在这里听到纯正的福音。
最关键就是人可不可以在这里听到纯正的福音呢？
让人能够清楚认识神的救恩，信主得救。
能够清楚认识神的救恩而信主得救呢？
那么什么是栽培预备教会领袖最好的方法呢？
咁咩先至系栽培预备教会领袖最好嘅方法呢？
是基督徒先把自己的家视为神的家。
系基督徒先将自己屋企视为神嘅屋企。
然后也把神的家视为自己的家。
然后亦都将神嘅家视为自己嘅家。
什么叫做把自己的家视为神的家？
咁点叫做将自己嘅家视为神嘅家呢？
就是让你的家真正成为神掌权的地方。
就系让你嘅家真正成为神掌权嘅地方。
太多的基督徒家庭有一个大问题。
好多基督徒家庭都有一个大问题。
父母亲在教会读圣经，在家不读圣经。
父母在教会读圣经，回到家就不读圣经。
在教会唱诗歌，在家不唱诗歌。
来教会唱诗歌，回到家就不唱诗歌。
在教会跟着别人谈属灵的事情。
在教会同人哋讲一啲属灵嘅事情，
但在家的所言所行却世俗的不得了。
不过在家所言所行就好世俗。
我当然非常鼓励每个家庭都有全家一起的休闲活动。
我非常鼓励各个家庭都有全家一起的休闲活动。
问题是很多基督徒父母天天的休闲活动是根本不顾孩子。
不过很多基督徒父母日日的休闲活动就不顾仔女的。
对孩子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仔女有一些严重负面的影响。
在孩子面前做了最坏的见证。
在孩子面前做了一个很坏的见证。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家成为神的家。
弟兄姐妹，我们要让自己的家成为神的家。
要走这一步的确要付代价。
要行这步要付代价的。
你很多的习惯要改。
要很多习惯都要改。
你不能再事事都像以往随便。
不能够好像样样东西都好像以前那么随便。
但是把你的家变为神的家，对你有益。
不过将自己屋企变为神嘅屋企，对你系有益噶。
更对你的孩子有益，
亦都对你嘅仔女都有益。
他可以栽培预备你自己成为好的属灵领袖。
咁样可以预备你成为好嘅属灵领袖。
也同时在栽培预备你的孩子将来成为好的属灵领袖。
又同时栽培紧你嘅仔女去将来成为一个好嘅属灵领袖。
所以我真的是以最真诚的心来大声呼吁。
咁我以最真诚嘅心向大家大声呼吁。
每个基督徒父母一定要努力带领全家大人小孩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
每个基督徒父母都要带领一家大小养成每日读圣经的习惯。
不是用强迫的。
不是逼的。
而是用鼓励的方式来帮助他自动自发。
而是用鼓励的方式去帮助他自动自发。
而且这样的事情要趁早开始做。
而这样的事要趁早。
趁着孩子的心还很单纯还很柔软的时候早早让他们产生兴趣。
趁着仔女的心还很单纯很柔软的时候就要早早开始了。
还要带领全家在一起祷告，
还要带领一家人一起祷告，
让孩子习惯祷告，喜欢祷告，
让仔女是习惯祷告，喜欢祷告。
老实说，过去几年，我的两个女儿都离开家去读大学。
老实讲啊，过去几年，我的两个女儿都离开家去了读大学。
我跟我太太这几年已经很习惯，在睡前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
咁我同老太太咧已经好习惯喺瞓觉之前咧，只系得我哋两个一齐祷告噶啦。
现在有的时候孩子回家，
不过有阵时咧，两个女会翻屋企。
无论是老大或者是老二，在睡前，哎呀，跑来跟我们一起祷告。
无论系老大定系老二，咦，突然间会瞓之前会走过嚟同我一齐祷告噶。
还要跟我们很亲热的手牵着手。
啊，仲好亲热咁同我哋手拖手。
我们还一下不太适应，
一下子好似唔习惯。
但这是他们从小所习惯的。
不过这个是他们从小就很习惯的，
至今依然喜欢，
至今他们都还很喜欢，
会主动的来和我们一起做，
会主动地和我们一起做。
那那个感觉其实是很温馨，
这个感觉其实很温馨。
我还绝对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定期有家庭崇拜，
我还绝对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有定期的家庭崇拜。
从你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从你仔女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
全家在一起有一些敬拜的诗歌，
全家一起唱一些敬拜的诗歌，
唱的诗歌的种类可以随着孩子的年纪渐渐调整，
那诗歌的种类可以随着仔女的年纪渐渐调整，
诗歌之后可以有短短的一段学习神话语的时间，
然后一个短短学习神话语的时间，
然后可以有大人小孩都分享彼此代祷的时间，
之后大人小孩有彼此代祷分享的时间。
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家中有固定的家庭崇拜，
你知道吗？如果你一家人有固定的家庭崇拜，
将来你的孩子和你回头看，绝对都会十分怀念家庭崇拜的时间。
将来你仔女同你翻转头谂翻起嘅时候，都会觉得哇，好怀念家庭崇拜嘅时间。
你们都会清楚地感受到，那是一个让你们全家蒙福的事。
都会清楚觉得呢一件系。令你哋全家都蒙福嘅事，
好处还不止这些，
好处仲唔单止呢啲。
透过你在你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带领家庭崇拜，你不断地在累积经验啊。
透过你喺仔女仲好细嘅时候就开始带家庭崇拜，咁你就会不断累积经验。
你懂得在带不同年纪的小小孩唱诗歌，唱什么诗歌？
咁你学识点样带小朋友唱诗歌，唱啲咩诗歌？
你学习带不同年纪的小孩查圣经。
有学习怎样带小朋友查圣经的呢？
学习如何用他们能够懂的方式来点出经文最主要的重点，
要用一些他明白的方式去带出经文最重要的重点呢？
这些经验就在装备你将来可以被神使用去带领别人家的小孩甚至青少年。
这些经验可以装备你，甚至可以被神使用去带人家的小朋友或者青少年。
有一次我去国内教课，
我有一次就去国内去授课，
临时被派去一间孤儿院跟孩子们讲道，
临时就被人派咗去一个孤儿院去带小朋友讲道，同小朋友讲道。
从我被通知到出发去搭公交车，不到半小时。
被人通知直到我出去搭巴士嘅时候，这个时间唔够半个钟。
那间孤儿院我前一个礼拜去过，
这个孤儿院我上个礼拜去过。
我看到一位教成人圣经课程教得非常好的老师，使出了浑身解数，孩子被孩子们弄得十分的狼狈，我真的是被吓到了。
咁睇到一个教成人圣经课教得好好嘅老师，佢使出浑身嘅解数，不过都系俾一啲好曳嘅小朋友就搞到好狼狈，咁样睇到就吓亲我啦。
所以我那天去的路上，一路上迫切祷告。
咁一路上就好迫切咁祷告。
感觉上比我用在英文堂用英文讲到之前还紧张几十倍。
感觉就好似喺英文堂用英文讲到之前更张重几十倍。
哇！结果那天晚上圆满结束。
哦，感谢主喺嗰晚就圆满结束啦。
那当然是神特别的怜悯。
咁当然系神特别嘅怜悯啦。
但我也很感谢神，让我在我孩子小的时候，在家庭崇拜当中累积了一点点经验。
不过我都好感谢神，但喺我仔女仲细嘅时候，我喺家庭崇拜当中累积咗啲经验。
其实我的大女儿前不久，她还津津乐道地说：啊，他们小时候我曾经用演戏的方式带他们查过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哦，非常精彩。
其实我的大女在无奈之前就津津乐道地跟我说，说他们小的时候呢就我曾经用过演戏的方法去带他们查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就非常精彩。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
我完全已经不记得了。
一口咬定那是他做梦，
我一口咬定你发梦说的。
结果他找到他妹妹，
咁不过佢就揾到佢妹。
我的小女儿说确有其事。
咁我细女话真系有咁嘅事，
还讲出很多当时的细节，
仲讲出好多嘅细节。
说我把他们其中一个人绑在我们那个 coffee table 上面。
话我哋将其中一个人绑咗喺张咖啡台上面。
那家庭崇拜不只是让大人学很多，小孩子学得更多。
咁家庭崇拜唔单止大人学咗好多，小朋友仲学得更多。
圣经真理的学习那是不用说了。
咁除咗圣经真理嘅学习之外，
而且他们可以有很多机会操练，
小朋友仲有机会操练，
学习怎么样带敬拜，
学下点样带敬拜啊，
学习怎么样带查经，
点样带查经，
这个岂不都是在为神的国栽培预备属灵领袖吗？
咁唔系喺度为神嘅国预备属灵领袖吗？
最后我们谈一下什么叫做把神的家视为自己的家。
最后我哋讲点样将神嘅家视为自己嘅家。
我只简单的分享一位我以前的牧师教导我们的八个字。
我简单分享我以前的牧师教我的八个字，
就是爱家、想家、养家、回家。
就是爱家、想家、养家和回家。
如果你把教会，也就是神的家，视为你自己的家，你会爱这个家。
如果你当教会，也就是神的家，视为自己的家，那你就会爱这个家。
你会愿意为了让他得到最好的来付上代价，
愿意让他得到最好的而付上代价。
你会想家，
你会想家，
他在你心中会占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教会会在你心里面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地位。
你会常常主动的去想，哎呀，他还缺些什么，还可以再补足些什么。
你会成日主动去想下，咦，他还差些什么呢，就可以补足些什么呢。
你会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这些事。
你会在祷告当中成日会纪念。
你还会养家，
你会养家，
会愿意一同承担这个家一切的经济需要，
会一同去承担这个家一切的经济需要，
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做得甘心乐意，
而且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你做得会甘心乐意。
你还会回家，
那你还会回家，
该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回家，
回家的应该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回家，
不会老不回家的，
不会老不回家的，
而且是带着期盼欢欢喜喜的来，
也带着期盼的心是欢欢喜喜地回来。
来了之后你也真有回家温馨的感受，
回到也真的有回到家一个很温馨的感觉。
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让你的家成为神的家，
请大家弟兄姐妹记住要让你的家成为神的家，
也把神的家视为你自己的家，
以及让神的家成为自己的家。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复兴你工作主，向你圣徒显现，求你永全发出圣言，让你儿女坚定。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敬 但愿真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复兴你工作主，求你感动教会，为这罪恶忧伤痛悔，好让你先作为。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
第三节，弟兄，
复兴你工作主，岂是你的宝贵，但愿你爱在人心内，好像忽然死灰。
一起来，
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
第四节，请姐妹，一起来，
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先。
一同起立来唱五六节，
复兴你工作主，证明你的得胜，但愿你名起来战争，好使撒旦被捕。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
第六节，
复兴你工作主，赐下当初全能，但愿荣耀全归你名，祝福则归我们父歌。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
我们一同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啊，复兴你的教会，
主要求你复兴复兴你的教会，
从我们每一个个人开始，
从我们每一个个人开始，
也从我们每一个家庭，
也从我们每一个家庭开始，
从我们不是羡慕得什么样的地位，
从我们当初去羡慕得到什么地位，
但是恳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服侍你的心，
不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服侍你的心，
一个渴慕被你使用的心，
一个渴慕被你使用的心，
一个愿意来做仆人的心，
一个愿意做仆人的心，
主啊，让我们积极地接受装备，
让我们能够积极地接受装备，
因为当我们被装备成为一个更好的属灵的领袖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装备成为一个更好的属灵领袖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都可以做更好的领袖，
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做一个更好的领袖，
让我们自己蒙福，
让我们自己蒙福，
让我们的孩子蒙福，
让我们的孩子蒙福，
让我们全家都蒙福，
让我们全家蒙福。
主啊，赐给我们这样渴慕的心，
神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
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家成为神的家，
让我们将自己的家成为神的家，
也让我们愿意把神的家视为自己的家，
也愿意将神的家视为自己的家。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
请坐。